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太快报》，我是主持人小爱。
大家好，我是小 T，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小 T， 最近 AI 领域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鲜事吗？感觉每天都有新论文出来，真是目不暇接。
没错，最近涌现出一批非常有趣的研究，涵盖了 AI 安全、效率、可解释性等多个关键方向。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解读几篇太前沿论文，看看 AI 技术又取得了哪些新进展。
听起来就很棒，那我们先从哪篇论文开始呢？
要不我们先聊聊 AI 安全方面的一个新突破吧。第一篇论文是 Dugard A Two-Player RL Driven Framework for Multilingual Algorithms， 它的主题是关于多语言大型语言模型的安全防护。
多语言安全防护，现在的大模型不是都挺注意安全性的吗？
是的，但主要是针对英语，其他语言的安全数据相对匮乏，导致多语言模型的安全防护能力参差不齐。这篇论文就提出了一个叫做 Dugard 的新框架，专门解决这个问题。
听名字就感觉很厉害，它是怎么做的呢？
Dugard 的核心思想是矛与盾的对抗，它采用了双方的强化学习框架，里面有两个角色，一个是生成器，负责生成各种可能有害的内容，就像是矛，另一个是分类器，也就是防护模型本身，它要努力识别和拦截这些有害内容，就像是盾。
听起来有点像游戏里的攻防演练。
非常形象，生成器和分类器不断的对抗和学习，生成器会想方设法创造出能突破分类器防御的内容，而分类器则会不断提升自己的防御能力。通过这种对抗训练，就能让防护模型变得更强大，尤其是在面对不同语言的有害内容时。
这个思路挺巧妙的，那效果怎么样呢？
实验结果非常亮眼。Dugard 的框架下训练出来的小模型 0.5B 参数在多语言安全基准测试中竟然超越了像 LLMGuard 38B 参数和 SHARDRUMA 2B 参数这样的大模型，而且它的推理速度还快了 4.5 倍。
哇，小模型打败大模型，这有点颠覆认知。
是，这说明数据质量有时候比模型大小更重要。Dugard 通过生成高质量的合成数据，弥补了多语言安全数据不足的缺陷，从而实现了更好的性能。而且它还能解决不同语言之间数据不平衡的问题，提升低资源语言的安全防护能力。
听起来 Dugard 在多语言安全领域很有潜力，那它有什么局限性吗？
任何技术都不是完美的， Dugard 的性能比较依赖生成器的质量，如果生成器不够强大，可能就无法充分提升防护模型的性能。另外，合成数据也可能引入一些偏差，需要注意。而且这种对抗性技术本身也存在一些伦理风险，需要谨慎使用，防止被滥用。
明白了，看来 AI 安全防护技术还在不断进步中。接下来我们聊点轻松的，看看有没有提升 AI 效率的研究。
当然有，第二篇论文 Training Language Models to Reason Efficiently， 就是关于训练语言模型进行高效推理的。
高效推理，现在的大模型推理速度不是挺慢的吗？
是的，尤其是在处理复杂推理任务时，大模型往往需要生成很长的思考链，计算量非常大，成本也很高。这篇论文就提出了一种新的强化学习方法，让模型学会偷懒，在保证准确率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计算。
偷懒，这个说法很有意思，怎么让模型学会偷懒呢？
关键在于奖励函数的设计，传统的强化学习方法只奖励模型回答正确，但这篇文章在奖励函数中加入了长度惩罚，也就是如果模型使用了过长的推理链，即使答案正确也会受到惩罚。
就像是告诉模型能用简单方法解决的，就别用复杂方法。
可以这么理解，通过这种方式，模型就会被激励去寻找更简洁、更高效的推理路径。论文还引入了一个超参数，可以灵活调节效率和准确率之间的平衡。
听起来很实用，那效果怎么样呢？模型真的能偷懒吗？
实验证明效果显著，在一些开源推理模型上使用这种方法训练后，推理成本大幅降低。例如在 Back 8K 数据集上减少高达 50% 的 token， 而在 Math 和 AIME 数据集上分别减少 30% 和 16%。 更令人惊讶的是，准确率几乎没有下降，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有略微提升。
这真是个反直觉的发现，难道说现在的大模型平时都在过度思考吗？
很有可能，这篇论文也暗示了目前的推理模型可能存在过度思考的现象，很多时候并不需要那么长的思考链就能解决问题。通过训练模型进行高效推理，可以在不牺牲性能的前提下大幅降低计算成本。
那这项技术有什么局限性吗？
强化学习的训练过程相对复杂，需要更多调参经验，而且虽然可以通过超参数调节效率，但目前还不能精确控制 token 长度。另外，论文主要是在数学推理任务上验证的，在其他类型推理任务上的效果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明白了，看来提升 AI 效率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接下来我们再换个话题，聊聊 AI 的可解释性。
好的，第三篇论文 Sparse Autoencoders for Hypothesis Generation 就是关于利用稀疏字编码器生成可解释的假设的。
假设生成 AI 还能自动生成假设，听起来好科幻。
是的，这篇论文提出了一种名为 Hypothesis 的新框架，它可以从文本数据中自动生成可解释的假设，用于预测目标变量。例如，它可以分析新闻标题，然后自动生成假设，预测哪些标题更吸引用户点击。
这怎么实现的呢？感觉有点复杂。
Hypothesis 框架主要分为三步，第一步，它使用稀疏字编码器 ECE 从文本数据中学习可解释的特征。稀疏字编码器的一个特点是稀疏性，这使得它学到的神经元更容易与人类可理解的概念对齐。
稀疏性能解释得更通俗一点吗？
你可以把稀疏字编码器想象成一个特征提取器，它会从文本中提取很多特征，但只有少数几个特征是活跃的，也就是稀疏的。这些活跃的特征往往就对应着一些人类可以理解的概念，例如惊讶、震惊等情绪。
有点明白了，那第二步和第三步呢？
第二步，预测性特征选择，它会选择那些对预测目标变量有用的 SE 神经元，也就是找出哪些特征是真正重要的。第三步，基于大型语言模型的特征解释，它会利用 LLM 为选定的神经元生成自然语言解释，把神经元激活转化为人类可读的假设。
所以整个过程就是先用稀疏字编码器提取可解释特征，然后用大语言模型把这些特征翻译成人类能理解的假设吗？
是的，可以这么理解。 Hypothesis 框架的创新之处在于将稀疏字编码器和大语言模型结合起来，实现了高效且可解释的假设生成。
听起来很厉害，那效果怎么样呢？
实验表明 Hypothesis 框架在性能和效率上都超越了之前的基线方法，它不仅能发现更多显著且新的假设，而且计算效率也提高了一到两个数量级。
效率提升这么多，那它有什么局限性吗？
Hypothesis 依赖于 LLM 进行特征解释，所以解释的质量可能会受到大语言模型本身能力的限制。另外，稀疏字编码器的调优也比较重要，而且生成的假设最终还需要领域专家进行验证，才能确定其科学意义。
AI 只是辅助工具，最终还是需要人来判断。接下来我们聊点什么呢？
我们再来聊聊数字水印的一个研究吧。第四篇论文 On the Difficulty of Constructing a Robust and Publicly Detectable Watermark 探讨了构建鲁棒且可公开检测水印的难度。
数字水印这个技术好像是为了防止 AI 生成内容被滥用。
是的，数字水印可以用于内容溯源，证明某个图像或文本是由特定模型生成的。这篇文章关注的是一种特殊的水印，它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鲁棒性抵抗图像变换、公开可检测性，任何人都能检测，密码学上的不可伪造性，防止恶意篡改。
听起来要求很高，那能实现吗？
论文从理论上证明了这种水印方案是存在的，它结合了密码学签名后置水印和鲁棒嵌入等技术。
理论上存在，那实际
构建却非常困难。论文指出，最大的障碍在于当前图像嵌入模型的脆弱性，这些模型容易受到白盒对抗攻击，攻击者可以轻易制造碰撞，破坏水印的不可伪造性。
白盒对抗攻击听起来很专业。
简单来说，就是攻击者完全了解水印检测算法的细节，然后利用这些信息精心构造对抗样本，绕过检测。由于水印需要公开可检测，就意味着检测算法也必须公开，这就给白盒攻击留下了可乘之机。
原来如此，那论文有什么应对方法吗？
论文没有提出直接的解决方案，而是指出了当前技术的局限性，并强调了提高图像嵌入模型对抗鲁棒性的重要性。他们还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模型在干净数据上的性能与对抗攻击的抵抗力之间存在微弱的正相关性。
正相关，这说明什么呢？
这暗示了未来更符合人类视觉的模型可能也会更鲁棒，但这只是一个初步观察，还需要更多研究来验证。
明白了，看来构建安全可靠的水印技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最后我们再来聊聊哪篇论文呢？
最后一篇论文是 Scaling Up Test Time Compute with Latent Reasoning May Recurrent Depth Approach， 它提出了一种扩展测试时计算量的新方法，来提升语言模型的推理能力。
扩展测试时计算量，这又是什么新概念？
我们都知道，提升模型性能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扩大模型规模，增加参数量，二是使用更长的思考链，但这两种方法都有局限性。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新思路，在不增加模型参数或长上下文窗口长度的情况下，通过扩展测试时的计算量来提升模型推理能力。
听起来有点像深度思考。
可以这么理解，论文提出了一个叫做 Hagen 的循环深度语言模型架构，它的核心思想是循环迭代模型在连续的潜在空间中进行推理，而不是像思考链那样把所有中间步骤都口头化。
潜在空间推理感觉更抽象。
你可以把潜在空间想象成一个模型内部的思考空间，模型在这个空间里反复迭代和调整，逐步逼近答案，通过增加循环迭代次数，就可以扩展测试时的计算量，让模型进行更深入的推理。
那这种方法有什么优势呢？
首先，性能提升显著，通过增加测试时计算量，哈丁模型在推理任务上的性能可以媲美参数规模更大的传统 transformer 模型。其次，效率更高，循环深度模型每参数的计算效率更高，而且天然支持多种效率优化技术，例如自适应计算、 KV 缓存共享等。
听起来既高效又强大，那有什么不足之处吗？
可解释性可能更具挑战。由于推理过程发生在潜在空间中，不像思考链那样直观，所以理解模型的推理过程会更困难。另外，循环深度模型的训练和优化也可能更复杂。
明白了，看来每种技术都有优缺点。今天聊了这么多太前研究，感觉收获满满。
是今天的这几篇论文分别在 AI 安全、效率和可解释性等关键方向上都取得了非常有意义的进展，为我们展现了 AI 技术未来发展的更多可能性。
非常感谢小 T 深入浅出的解读，相信听众朋友们也对 AI 的最新进展有了更清晰的了解。
不用客气，希望这些信息对大家有所启发。
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本期太快报，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见，拜拜。